心理学这个里面的就是范围很庞大，里面什么样的都有。现在的外道好的时候它就包装成佛教，不好的时候就包装成心理学了。
对对，他根据形式环境，
他那里头神神叨叨的也很多，有的人被附体啊，被上身的也有。
是，
有。哎，你说，
我之前做学心，
坐，
之前学心理学，是学的英语，然后学了差不多三年，花了很多钱。然后那个阶段，那个阶段认知，我觉得心理学还是管用的。好像还疗愈。但是后来就是接触了佛法，然后后来又接触了邪念心。就现在深刻的感受就是，一个人得有很大的福报才能够遇到佛法，一个人得有非常非常大的福报，他就越走越中，可能比他福报，他才能够遇到邪念心法。然后我感觉我这一路其实是，我觉得这不是佛菩萨加持，反正就是不断的在往前走，再往回看的话，那个时候就是是一个阶段吧，但是并不究竟，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那就是那个东西的话。也不能说是福报吧，你还是解脱缘熟了，解脱缘熟了，功不唐捐，就是你该你遇到，你怎么都会遇到的。有的人是通过心理学遇到的，有的人是通过别的。不管怎么，你遇到了就是遇到了，在之前在那摸索啊、撞啊什么的都很正常。
哎，郭老师，我专门赶过来的时候，身边有学这个净土宗的，他就说，哎呦，你学那个法，你就是拿这个东西，你不怕走火入魔呀？
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这样就不会走火入魔。我们根本都不是求别的，怎么会走火入魔呀？所谓的魔跟佛的区别就在于有为和无为。佛法这里不立任何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是无为而无不为。那个魔可不是魔的，都是建立在有的基础上，我们并不求有啊。比如说有境界、有神通、有禅定，我们都没有要这些啊，怎么会入魔呀？只要你不要，修什么法门都不会入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魔它最关键的不是说的是走火入魔，它最关键的是知见的偏斜。比如说像这种外道的知见，它的知见的偏斜，这是最糟糕的一种魔见，那属于是。那这最糟糕的是这一类的。末法时代就是这个特点，容易被魔见忽悠，容易被这种神刀啊这些东西给忽悠走。这就叫做就是这个十方如火，众生莫近，被魔所摄，不能和佛心相契。这个时候如何得救？唯如来心中心，愚不能及。就是心中心法，它直接的拔出你的烦恼，校正你的心的那种的残取，在这一块心中心它就是比较的相应，它比较针对这个问题。所以修心中心法，它就是针对末法时代这个魔情啊、魔心啊昌盛这种情况。所以修心中心就是不容易走火入魔。就是这么说吧，有的人是为了求神通，他修着心中心他修不下去了，因为他要是别的打坐，他有好多的境界，他修心中心境界越来越没有，越来越修越来越没有，他做不下去了。所以说不会心中心的不会，就是你不用担心。还有一个，你不是啥魔也看不上你，你还没有修行呢。
老师刚才你说的就是三年，就是先打心经坐，我现在我就特有感触，就是先认准这个就先打这个。然后我为什么呢？我从杭州回来之前特别纠结，就是我一直纠结我要挣钱，我要找工作，我干过这个人类图解剖师，干过辅助疗愈师，干过心理咨询师，所有的事情都干不下去，所有的事情最后推着就往前走，就最终遇到心中心法。
心中心法不是让干一个事情，心中心法不是让你干一个事情，心中心法它是促进你心地的修行，跟你干什么事儿不相关。虽然你现在修行，你现在对你来说是个干一个事儿，实际上摆坐以后它是心地的修行，不是干一个事儿。我觉得这个理念最好不要这么去觉得，实际上是心地一直纠正你啊，是这样的。你不是做一件什么事儿，然后你以这个为志向，你去做别的也不妨碍，但是你先做这个也好啊，先起前面集中精力去做这个，后面你就是我说的这个，你可能就会更认同了，到时候做什么别的也不妨碍。
我前段时间，是我先打了四次坐，刚开始打的时候我还很焦虑，就要赚钱嘛，满身焦虑，就想着去工作怎么样怎么样。就我发现，就我现在也没有执着一定要找全职工作， 我之前全职，后来把那个全职都辞掉，现在兼职，
嗯，
也饿死，
嗯，
也都有该吃有吃的，该有吃的。
对，你学佛法，实际上的话，修行的人他不会饿死，嗯，
对，
嗯，
就反正就跟他执着，一定要去怎么怎么样，一定要执着去上班或者怎么样。然后现在也不是说，就是如果有这种工作机会来了，也不只是说不去做，有就也可以做。
嗯，行，这些事儿说完了。你说的是工作和做不做的问题。嗯
说完了。
嗯。不管怎么样，做要坚持打。其他的我们没有什么要求，至于你本身是干工作的或者是不干工作的，我们不能让干工作的强制不让他干。如果对于忙的人呢，就是坐下观照是正行。你现在刚开始修，你主要是先坚持把摆坐坚持下去啊。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哎，
郭老师，我想了解一下。能不能，因为我们其实不太懂这个系统性，能麻烦你简单介绍一下。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打扮罐头嘛，我想请你跟我们说一说，摆坐怎么修行，我们要做什么？
心中心法，首先它的依据是佛心经，佛心经叫佛心经品一通大随修陀罗尼经，出自新修大正藏的密教部啊，是这个菩提留志翻译的，唐朝时候的。这个经里面说的大概的就是刚才我介绍的那个情况，就是末法时代十方如火，众生莫尽，这个时候的话被魔所摄，不能和佛心相契，如何得救？这个时候佛就说了，那个大家说有大慈悲大威德大神力，佛说这些东西都不如心中心，对这些东西在末法时代都不行，这个时候唯如来心中心，愚不能及，愚不能及就是心中心它适合末法时代，我们众生的心呢、啊、很躁动很乱，事儿特别的多，很慌，其实没有事儿，他自己也是慌的，也是焦虑的，就是对这种时候的话，心中心法就显得非常适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元音老人说心中心法用了三句话，叫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那么心中心的这个修法上来说的话，以禅为体的特点就是说它是直接的，修心中心法是非常直接，就是在末法时代，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去靠定力去对治这些烦恼，那需要你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后你去修炼出一种定，这种的定跟你的世间的这些事物上它又有冲突，那你如果不是出家人，你可能很难去这样。还有一个，你这个定力有增长有退失，如果退失了烦恼又来了，而且这个本身就不是佛法的本怀，佛法的本怀就是诸佛来此世间只为一大事因缘，就是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就这个知见可以一直跟着你，可以解决你的根本问题。这个东西开佛之知见就叫做开悟见性，就叫做开悟见性。那么就是心中心法的在见性这一块，是佛教的任何法门都应该指的是这个宗旨，指的是这个宗旨。而心中心法在这一块是比较快的，在这个地方上，心中心法的废话不多。那种的就是所谓的那种的，就是由于修心中心法妄想执着减轻的很快，所以那些其他的那些入门级的东西也比较少，你修心中心法可以很快的烦恼执着减轻，很快的世间上的事不成为你的主要的挂碍，然后这个时候的话把你的心思用在开悟见性，先开悟见性，开悟见性就像是找到了树的根，把这个根连根拔起了，后面的那些花果是毒的，让它自己去枯萎，它自己也可以枯萎，不用你在这天天盖房子不盖房子的在这纠结了，就是这个。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它就是跟禅宗就很相似，禅宗的话也是说见性，而且禅宗的特点就是说的它只说见性不说别的，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我们不是靠禅定功夫去抵消什么什么东西的，那叫别解脱，我们是禅定的，就是智慧见解解脱，这个叫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所以在这个地方上我们跟禅宗很相似，上来以后你随着你的这个修心中心，这个老老实实打前面的摆坐，再过个100座200座，那个心念啊什么的就越来越直接，那个心地也越来越直接，这个时候的话就给你直接的直指，就是说直接的，说明心见性的东西，说这种最直接的最单刀直入的，不给你说那些啰嗦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上叫以禅为体，以禅为体就是它的教法上它给你直接的，它不给你绕弯子，不给你绕圈子，不给你说什么次第啊什么什么的，不给你整那些，就是说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给你整。而且他在教法上呢，他也就是有的时候显得说话难听啊，好像是不文雅呀什么的，就话糙理不糙。所以这个地方呢，那禅宗还讲棒喝雷池呢，在这一点上也有相似，可能说的话好像显得比较重，但是他是在修行的，所以他听着这个重话，他妄想执着消散的很快，所以在教法上也跟禅宗一样，他就是能够打掉你的妄想执着， 所以在这一块它叫以禅为体，就是指的是明心见性，不扯别的。然后呢也很直接，以密为用，就是我们是在末法时代，我们这种修行方法是通过咒语跟手印，这就是借助佛的这种的秘密的心语，然后借助佛的加持力，身口意三密仗佛力加持，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所以它叫做以密为用，就是用密法这种修行方法，然后来达到让你明心见性。这个在古时候，在后面慢慢的就有了，比如说是禅宗以前的那个慧寂金刚啊，他就是说在你在参禅的过程中，由于你太急了，你的习气扶不住，那时候就用这些。那么我们去雪峰的那个道场，人家的道场的人都这么说，包括其他的一些咒语啊什么的，像楞严咒心啊，那就是也能扶出你的那种的特别的嗔恨啊，或者淫欲心很强啊，让你心不安啊，影响你参禅，这个时候也可以用。所以自古到今也都有，尤其是到后来到憨山大师以后的时代中，这种的都慢慢的普遍了。那么心中心法的，它就是借助这个咒语跟手印，然后让你来开佛之知见。那么我们现在对于藏密啊一些了解啊，像这个咒语跟手印主要是用来干别的了，比如说是事业顺遂、身体健康，让你干这些东西了，大家对这些东西好像有一个念个咒画个符能够让你怎么怎么样，大家在这一块就是说的是对于密宗有很多的误会，它之所以灵验是由于佛的秘密的加持力，所以它有一些灵验的像，我们把这个加持力就是用来开始悟入佛之之见，所以它是特别快的特别快的，这就叫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就是我们的心呢、一会儿飘到这儿了，一会儿飘到那儿了，心飘来飘去让我们很不安，让我们的心找到家，这个地方就叫做净土，以净土为归，以净土为归就叫心净则佛土净，把你的那个心呢、归到这个地方上，你再也不流浪了，再也不飘荡了，再也不像一个孤魂野鬼似的那么慌的随着什么去游荡了，这个就叫做净土，心净则佛土净，这个往生净土不一定要死后往生，它也可以今生就可以证得，这就叫做心净则佛土净，临命终以后你想往生到哪个世界那也随你的意愿，这就叫做以净土为归，心中心法认为不光是心中心法，所有的佛教法门都是以净土为归的，所以心中心法简单来说是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那么它具体的修法就是在于咒语跟手印，结印持咒连续的两个小时不间断，连续的一千天啊，这个连续的一千天是容易让你开悟见性的，如果你连续的一千天没有开悟见性，那你就去修别的法门，我们连续的一千天就是让你看你能不能开悟见性，所以就用在开悟见性上，扯别的东西扯远了，先做以后再扯，
那如果这一千多没有没有经验，
打妄想，你打妄想那你这么说的话就是他不肯离相，不肯离那个见性的相，那接着修也行，你修别的法门也行，千座内是最容易见性的，如果你千座内不容易见性，你就容易错过，因为你养成了你自己的思维习惯反倒不好改，千座内是最容易见性的，再往后修，修个两千座见性就难了，你再修个三千座反倒见性在天边了，但是你的功夫是有所增长的，那种人是最糟糕了，他要是再没有正确的知见，他那个定就叫做邪定了，那种人邪得很，我见到他也要跑。
那郭老师，我们这边明心见性，你说你可以制止明心见性，对吧？就我们
制止的有的是，制止的有的是，制止什么呀？制止啥呀？
明心见性
啊，对对对，你不需要制止，你需要掰断，你不需要制止。
我需要什么？掰断。
就是你需要制止，把那个制止的手指给它掰断。你缺什么了？你要再见什么呀？你老是觉得是制止制止的，哎呀。你这个想要人家指指给你指一个东西你见的这个不对，我们说的指指是说的见就是性，并不需要另外见一个性，
不对，
等它过去吧，过去就好了，你说知道了承当是吗？承当什么呀？
没什么可承
当的，那你怎么又说个知道了可承当啊？
我要表达一表达就错，
我觉得你这个表达说明你心有攀缘，那你自己提醒自己别攀缘。
明天见我心里面我吃了清完了，我感觉但是我还努力让你过去。
你要是没有这个心也不用我给你定，我觉得你就是把这些加的东西给它减掉就行， 说直指是对另外一种人说的，不是对你说的。现在你呢，就是多了一个直指了，就是这个就是性。你现在这个正好是要需要你去掉这个。
哦，知道了，谢谢。
所谓的直指是对另外一种情况的，他不知道佛性。佛性这个东西是真实的，佛性这个东西是不生不灭的，它是常的，它是常的，它不是那种无常的。比如说我们追求身体好，那还是保不齐会出啥事儿，对吧？这就叫做无常。而佛性它是常的，不管我们的身体怎么变迁，这个东西一直在。而在这个东西是真实的，但是它不受世间的任何的东西所沾染。比如说我们的眼睛能看到，我们的耳朵能听到，不是这个，跟这个没有关系。我们的思想可以摸索到，跟这些没有关系。但是这个东西是真实的，我们所见到的、所想到这些东西都是它在用。有了这个东西，我们现在能看见、能听见、能想，这个东西一直在用。我们的用变化万千，有的时候高兴，有的时候不高兴，它都是让你高兴，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但是有一个不变的那个东西就是佛性。只有这个东西是真实的，这个东西它不管你修不修心中心，它也一直都在。那个直指是说的是让他认这个，不要认别的，是这个时候才说的。对你来说你就多了一个认的东西了，那也不行。
我们出去打气的时候，人家说去打这个明心见性，一直在那边打，他说明心见性还放那个鞭炮给你炸开，所以说我就始终没炸开，我就感觉我没有那种境界。
不需要要境界，关键是知见。但是有的时候你要对这个知见能够产生一种坚信，而不是说随着风去倒，随着什么去倒，这个就难了。这个东西就是要涉及到实修和亲证。如果这个地方让你就是有你自己的，你就不容易被别人所先倒。那禅宗呢，在这里他还有禅师故意的推翻说你这个不是的，那也不容易被先倒，这就是实修和亲证。
那郭老师，我是这样认为，就是如果说其实我是确信的，但是就是
我觉得你多了一个确信，这地方不容得你信，有啥要信的呀？这地方就不容得你信，别说不容你信了，三世诸佛也不容，这才是见性啊。
老师，见性是刹那的吗？
见性这个时候没有刹那和永久，刹那和永久是一种妄想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说的刹那是属于寿者相。
就见性的时候，
见性就是不迷了，简单来说就是不迷了。
他没有小我。
我不明白这个小我跟大我是啥意思。
身边的老师我都有点害怕，我是见性的时候会有恐惧的心理吗？
只要你实修心中心，你就不会恐惧，你放心，你就放。那时候的话没有，但是也不恐惧，因为那个没有可以消除你的罪，可以消除你的业障，你就开心死了。你发现，哎呀，过去世的那些罪啊、业障啊都不存在了，可开心了，这真的不存在。还有什么都可以说说聊聊。
老师，我有一朋友吧，他灌顶之后，但是他这一年来他就没修。那个他还需要再灌顶吗？
不需要再灌顶。
可以再修吧。
对呀，关键还是得修。你灌顶有啥用啊？你灌顶了就是你能修了，但是你自己不修，你光去灌顶，你左灌一个右灌一个不行。这个事儿还是要自己，就是佛不能够，为什么不能带众生成佛？因为这个东西在你这儿，是你自己没有把它启发出来，这是在你这儿，这个地方就是你本有的，你把自己本有的启发出来，你再也不用了，哪怕是依靠佛也不是的，也不用，这样多好啊。这就叫做主人公，佛性这个也叫主人公。所以你还得修，你就是在外面再有加持啊，再有加持什么，你自己不修出那个本有的，你总是要那些加持也不行。他要不行，他修六字明也行啊。
哎，我让他修来着。他就是老觉得那个什么，老觉得就是那个质量上，他觉得我不修我也很自在。
好吧，那就是没碰到事儿呗。他还觉得他就是还在里头，还搁乐着呢。
对，他其实经历了很多事儿，但是呢，现在就刚刚出来一点了，
厉害。就我们叫娑婆世界，就叫做堪忍啊，堪忍就那些人忍耐力比我们强，我们是属于娇气的，我们受不了，我们来学佛了，他厉害，他堪忍。
嗯，抗折腾。
对，提婆达多在地狱里头，佛说你怎么样？我好得很。你啥时候出来？你进来，我再出去。
郭老师，我看你发的那问答集。
啊。
有几个人好像他有点糊涂。
比
如说，提到了说要安住本性、安住本体这个问题，还有常提到泯然一觉，还甚至有的说就是说。连这个觉都不要去，
那是几种情况？ 你说的这个安住跟李然易学是实际上是属于一种，但是我们新中心呢说安住的不多，说不住的多。安住这一块主要在藏密的体系里面，他说安住的多；在我们这个汉传的体系里面，说不住的多。这个不住的依据就是《金刚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生无所住心。所以我们以无住、无住、不执着、不粘着，别去住着它。以这个为中心，李然易学老然现前，这个老然现前也是让你就不住在贪嗔痴上了，不住在妄想上了，是说的是这一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连觉也去掉，是说的也不立一个什么，不立一个觉，佛法不立一个觉。如果佛法立一个觉，那跟基督教立一个善有什么不同啊？佛法是应病于药的，如果这个药好了，这个病好了，这个药也不应该一直的吃。不是说的是究竟的角度的不吃，而是说呢，你现在的症状去掉的这个时候的这个药也可能也需要换，或者你不能老是揪着这个药，你明白没有？就是说的是我们修心中心法上不立一个，不是抱着一个觉，就像是观照啊这一类的，你觉察到了你不理会它了，你也不应该抱着一个不理会，一直抱着，就是这个观照了让你贪嗔痴慢疑没有了，那你观照也要去掉，不能够多一个观照，抱着一个观照，那个观照也成了大妄想了。当然是空也要去掉啊，这是连空也空，要如果空不去掉它就成了一种断灭空啊。有没有正在修心中心的，你们现在怎么样，有什么疑惑或者是什么问题，正在修的这些有没有啊？
老师，我现在是达到第170座了，然后在打坐的过程中也经常会想一些别的嘛，但是会有那个意识，然后会拉回来，但是就是还是会经常去想，就是坐下的时候会想那些。
你没拉回来，因为你一直想到现在，忘了吧啊！你并不求一个就是拉回来了，只有咒语，不要求这个状态，只管念咒，也不能求这个状态，只管念咒的意思就是不管你这些啊，你这是不光管了，还管到现在。
那就是说坐下观照的话是就
坐下观照，首先忘了坐上。
那比如说就平常，那我平常生活工作啊那些，就我发现就有一些不好念头，比如说怨恨恼怒烦啊，就是那些不好念头，然后我察觉到了，但是我当下我应该怎么办呀？就是下观照。
你这个好和不好是怎么来的呀？不是说不好的念头，不是这个，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跟你的工作相悖的，跟你的什么相悖的，这些的影响你去专心工作的，这个属于是没有用的。简单来说叫没有用的。你那个不好的不一定是不好的，你工作中觉得这样不对，应该那样对呀、啊、什么的，这个没有啥呀，急了发火了什么的也没有啥，可以提醒自己别急。该工作的时候该思维就思维。
是你说这个佛性也好，自信也好，实际上就是心的一种特质，
不是心的特质，是心的本质，心的本质。
心的本质怎么会遍及虚空呢？
不能遍及虚空，你怎么说出来遍及虚空的？
有文字上的表达。
文字上的表达，你不懂虚空吗？懂不懂什么是虚空啊？那就已经遍及了。好像说的很玄妙，就这么说吧，你现在不是能看见我吗？能看见我就显示出来了，你能看见，所以这两个不是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在心理学的层面，在我们的这个科学的层面，这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心，一个是物质。在佛教里面，这个物质跟心就不是两个东西，所以佛教很广阔呀。它怎么是两个东西呢？你有这个物质才体现到你有心，你有心才能够看见感知这些物质，所以它是一个，它不是两个。当然了，这是第八识的见分跟相分嘛。山河大地是第八识的相分，能认识它是第八识的见分，它都在你的第八识，所以叫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这个不说了，这个不说了。
老师啊，要是第八识它既是见分和相分要这么分的话，那为什么老人说那第八识还在我们的心脏当中？
这个时候说的时候啊，就是说的我们的这种的妄想执着，就着我们的妄想执着这么说的。因为什么呢？我们会说我们的眼识，我们的眼识是基于眼睛，所以我们能够有眼识，对不对？这个眼睛就叫做净色，就叫做浮尘根。浮尘根就是你有眼睛，然后呢你活着你才能够看到，这个时候的这个眼睛就是浮尘根，有了这一个器官，那么你才可以达到看到。所以呢，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眼耳鼻舌身意它都有浮尘根。比如说一根可以说是大脑，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了，那么这样的话第七识和第八识那它浮尘根在哪里了？袁英老师，哎，那个第八识就是心脏，你死的时候心包打开，那个第七识就是脉管，心脏啊通向大脑中间的那一根脉管， 就是像那个看不着的那种的，就那个东西就叫做第七识，就这么说的。这就是说的，这样一安住他就放心了，就是这么说了一下。实际上浮尘根并不重要，是净色根重要。净色根就是说的是心，心这个东西的话，你的心在，你活着的时候你能看见；你的心不在，你死了，你有眼睛你也看不见，那个东西才是重要的。所以说说这个就是只是这么说，只是这么说一下子，他能够给他安，就是给他五脏六肺都给他安一遍，他才开心，他才放心。第八识的本质是佛性，佛性是不来不去的。我们是误会成了一个第八识，有来有去，有了唐朝张三宋朝李四。实际上的话，唐朝张三宋朝李四压根就不是真实存在的。由于我们就是妄想已久了，已经妄想出来了唐朝中三张三宋朝李四。心中心法它是一个直接的法，它这个法呢就是直接的来见性，所以说那些善恶呀，绝后不绝啊，这些东西都最后破除的非常非常干净，非常的皎洁，非常的皎洁。它的利益好像显得很高，但是这个东西这么高的东西也没有离开过我们。如果我们证到了这个东西好像跟其他的任何世间法都不相干，但是如果我们证到了这个以后，我们有什么烦恼跟疑惑都可以基于这个出发点去解决它，这就是开悟见性的意义。心中心法它就是容易比较直接的开悟见性，不弄别的。所以跟你们认识的那种的佛教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其实你们认识的那些佛教好多都是很浅薄的人天秤。什么叫做人天秤？不发脾气，帮助别人，不要有自我，不要有小我，这都属于人天秤。人天秤让你为大家为大家去奉献努力什么的，就是这些，这还属于人天秤。实际上的话的佛教的超越了人天秤的，那就是二乘就是苦啊，这些东西都是苦。然后我要涅槃寂静，从这个苦中离开，从这个污垢中离开，去找到一个清净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涅槃寂静，再也不就是说的不折腾了。这是二乘。而大乘的是什么？大乘是在这里头什么折腾不折腾的，那折腾不折腾根本都不相干，来来去去也不相干，无来无去，无来而无去而来去自由。这个大乘是这样的。我们心中心法或者说佛法中的最关键的是大乘，我们现在就是开悟见性，直指的是大乘。不要扯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什么好不好啊什么的，你的什么好不好啊，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啊，这些东西都先搁置，把百座做完了之后先考虑见性，见性了以后剩下来的再说，剩下来的毛病再改。见性以后的最大的特点是他自己可舒服自在，最大的特点是别人看着他可能可不顺眼但是他自己就没事儿。后面慢慢的他就会随着大家做一些改变了，那是后面的事。还有另外的一种人，大家看着他可顺眼，但是他心里头可苦了，哎呀那个纠结呀，那个着相啊，苦得不得了。他为了让大家顺眼的做了好多的努力，自己可难受了，这就是没有见性的。所以大乘的佛法他讲的就是无来无去，无善无恶，不增不减，无繁无盛，他讲的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佛法的本质，这个东西在其他的宗教和文化里面都没有。无得无失，
就是这个无，比如说是无我变无我。
你这个是心理学的范畴，或者说的是以前的佛教教给你的那些无我，让你为别人实际上的话在佛教的体系里面，刚才说了八十就是比六十，就是我们说的心理学就是说的是理念概念观念或者说潜意识，这些都是指的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后面还有一个，就像演木偶戏，后面有一个人在给你在抽签，那个木偶戏还有一根线拽着这些木偶，所以你看着前面木偶戏可热闹。最后的那一个人在后面演戏的这个人，他就叫做第八阿赖耶识，然后有根线去抽签前面的木偶的那根线就叫第七莫那识。这个东西是在背后的，而我们能看见的是前面的木偶在演在折腾，这就是前六识，知道吧？所以说你说的有我无我，你在这一直的在第六识上去说有我无我，实际上是在我们意识背后有两个东西，一个叫第七莫那识，一个叫第八阿赖耶识。所谓的第七莫那识就是恒审思量，恒执有我，这个东西不是靠你思索是断灭掉的，不是靠你思索去解决了这个有我的问题。你在思索里面永远去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有我，因为有我的这个东西在第七莫那识它是恒审思量，恒执有我。所以说你会说我认为应该没有我，还是你自己的思维意识，你这个东西没有用，这个东西只能是就是行起谢绝的修行，然后突然的打破了，然后它就转成平等性质了，不是你主观意识上的这样。当然了，你主观意识上能够为别人，这是好的，这是好事。但是从修行的角度上来说这不相关，你从这个角度上专门想为别人这样的话并不是修正，并不是修正。真正的修正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 众生相，无寿者相。你可以是你的目标，就是为了别人得解脱，然后你要先自立，自立了之后才能利他。不是说的你自立，你都还没自立呢，你就去专门去利他。那样好听的叫做菩萨发心，难听的叫做一盲引众盲，其其落火坑。
那老师小虫他是怎么压念佛？他是断。
小乘就是说我断完了，我要看我是不是断了，这就是压念头了吗？
大乘它是
就是说的是，我就从心中心的关照角度来说的话，大乘就是我们心中心的关照是你只管断，我断的怎么样了，我到底断了没有啊，就这个时候应该断，不要随着自己这种念头跑去追求一种断的结果，看我是不是断掉了。我们是只管断，不管是否断掉。
很多都是断完了看，我以前也是断完了
看。功夫唐君哪个人都做过小乘的功夫，那的禅宗都禅宗的禅师也做啊。不是你没看那个具解成果里吗？你现在如何起灭不停，明白什么意思吧？就是我都断了，但是他还是起，我给他灭了他又起了。他说我怎么样呀？不理想，我现在还没断尽啊，我起灭不停啊。
我断完了。
那禅师也这么做功夫。
我也看我断干净了没有。
那你说断干净了没有，这就属于是压了。但是你说哪个人没有做过压？都做过压。你在做功夫的过程中就是压了就压了吧，也正常。但是我们的最关键的不是压服，
不是还是有期待是吧，有目标。
你跟你说的不是一个范畴的。我们说的是在修行的过程中呢，就是做过这个关照心地的功夫的时候，有念头了，要不要断掉它？禅师问他，那他的两个好久不见了，他就真定课文问他怎么样了，他说起灭不停，做的我现在不行啊，还是不行，这念头还是起还是灭，弄不掉它。
他绝对止
不停。那他不可能停，为啥祖师让你断呢？
他是不跟着流浪吗？让你不住吗？
在不可能停上，你再加一个不住，会不会事儿更多了？他又不可能停，那你就要一直不停的不住，生生灭灭就是这种现象。对，这种现象它并不是不住，它本质上来说的话，它就是不生不灭。我们众生就是在不生不灭这个地方上错计成了有生有灭，本来就是没生没灭。
还要断。
发现有没有必要的就随着。发现没有必要的念头还是要断，因为什么呢？你没有力量，没有那个力量，随着他跑没有力量，早都已经忘了那个不生不灭了。
是。
断在修行里面属于非常下流的一种功夫。两种人适合用，第一种人是没有明心见性，那个妄想纷飞，随着妄想跑的心思都不在道上了，不断能行吗？第二种就是说的是那个习气太重了，也已经是没有那个明心见性的回事了，那他也可以就是方便的用这个断。他是不究竟啊，但是真正的究竟方便就是究竟，所以真正的究竟呢，他该断他也用断也没事，这叫无修而修，修而无修，无修而修。你以为的那个实际的情况是，开悟见性的人他也有习气，他该用的也得用。那个从初地到七地，他都是有习气的。他这个习气是说的是世界上的习气，就像是我执这一类的，你们说的。那这个通过有相的修行还是可以去掉的，就是有相的修行可以让你这些习气化解，给它化空。你的习气特别的重，通过有相的打坐呀，或者是观照啊，都可以给它化解，让那个任以为实，让他不任以为实，这都是可以的。那这样也好啊，也没有什么不好啊。你都是可以吃饭睡觉，为什么不可以用断呢？对不对啊？既来吃饭困来眠都可以用断，也可以，就是那个说，但是他不会依靠这个断。那这时候的断跟那时候的断，那时候的断断的可累，断的特别的累，一直要断，不知道断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就自己觉得可累。这定心阶段，你没有明心见性之前，你总是打成两截，就是会心里头就是会觉得有一些难受啊，不舒服啊，正常的。
所以说，我就一开始我就矛盾在这里，既然就
是、没有这些矛盾，你不要总是总结你的矛盾在哪儿。你现在就是没有用的，就是少关心，关注点少一些，不用去这么总结它，用劲儿过度就变成打妄想了。
老师，我问一下啊，我椎间盘突出那个啥，
可以做的时候腰后面找个靠的也可以做，而且呢，你做的时候它有疼痛感，也不影响开悟见性。腰可以靠，背不能靠啊。
还有啥都可以说说聊聊。
我有一次
啊，
那个气划住到了。
别，我不懂气啊。我不懂气，没有影响我活着，没影响我修心中心，也没有影响那个所谓的实修啊，什么亲证啊，什么也不影响。
这个姿势
不是，就是你现在多了一个气了，对你反倒是个麻烦，知道的太多。嗯，
因为一开始是他那个道家的回光，
那新中心或者是佛教跟道教它是两条路，归途完全不同啊、嗯。所以你要是弄气，你去道家，但是在新中心的修正里面，发现自己理会那个气了，提醒自己别理会，不管它，它堵就让它堵，它通就让它通。最怕这种有气感的人，事儿还多了一个事儿。嗯
我有一个师傅，他说我是这个你解手用的这个角度不对。
我不是这个的问题，不是这个的问题，你不应该关心这个气。嗯，你现在修六字明还是新中心呀？
没事。
嗯嗯嗯。其实佛教它跟单纯的打坐没有什么关系，佛教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禅静谧的这三个都不是说的是打坐呀，打坐在佛教里头属于是最的就是说的一般的人不好掌握的，因为打坐容易有各种各样的境界，你看那个念佛就不是打坐，修密也不是打坐，参禅你就更别打坐了，你的他参禅是坐一炷香跑一炷香，专门不让你坐，那禅定是禅定，禅定是就是说的是就叫什么来着，就叫人天共法呀，叫什么五乘共法，什么五乘共法，五乘共法的意思是外道也用打坐，小乘也用打坐，打坐的这个事儿的话就是外道也打坐，外道打坐就是说的修气功啊道家呀别的那些啊，他因为打坐有打坐的舒服，打坐有打坐的快乐，佛法中也要打坐的，佛法中也有打坐的，但是佛法中的打坐是用来开智慧的，佛法中不是每个法门都打坐，我刚才说的好多个法门都不打坐，都不是靠打坐的，
目的不一样，关注点
就是它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容易让你静虑，嗯，但是这个工具在佛教中不是必须，嗯，新中心法也不是打坐，新中心法是借助打坐的那个姿势让你结印持咒的，新中心完全不是打坐，不要跟打坐联系到一块儿，它就是结印持咒，咒语不停，手印不散，你打坐就涉及到这些了，姿势、气、鼻子、嘴、舌头、腰、椎什么的，腿，你看看，我们就是咒语跟手印，别的不管啊。谁又认娶了？听到外头。
哎呦，都没啥问的，你跟他聊，这个才能纠结。
让习静园跟他聊聊看看吧，他要不要打掉他的成见？嗯，
昨天我们也说他不肯扔掉他自己。
他是在烟台吗？
在烟台。
哦哦哦。
他老是抱着自己那个
啥。嗯。
老师。
啊。
我请教一个。
啊。
六祖坛经里为了气场不断来思想，
嗯，
一般都是说不要有念头，它只能有不断来思想。
所以一般不要有念头，这是错误的，就说明了这个吧，多简单呀！一般不要有念头的这种的，谁告诉你一般不要有念头的？你说的一般不要有念头的，要么就是不信佛的，断灭；要么就是信佛的二乘声闻缘觉。
没告诉你这个啊？
嗯。你们学《法华经》啊，不就应该知道吗？那《法华经》声闻缘觉的那种的灭度，并不是真正的灭度啊，而佛法的灭度，它也并不是只有一个灭度，它所以佛法并不是佛。它并不是只有一个生，并不是只有一个灭。如果只有一个东西，我们可以断掉它。它不是只有一个灭。
那我理解，灭和不灭都是一以贯之的老子说那是一，就是不要有分别。你
不要有分别的这一种呢，是有助于你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的一种功夫的，就是尽量的没有事不做那些多余的分别，还有在修正的这个角度上不做分别，只管去修去行，这样的话是比较好的。心中心法它就是个行门，它不是让你在修的过程中想，哎，我现在是到哪儿了，我这个跟圣有多大的差别，他有多好，我有多低，我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在这个修行的路上是不分别是好的，这个叫做观照是可以的，但是你现在要是不修心中心，你就抱了一个东西了，抱了一个不分别，这个时候恰好是你的分别，你这样的话反倒也不好。你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这个观照有的时候是不分别，但是观照不仅仅是不分别，不分别也不是木头石头啊，不分别也能分别的可清楚。
所以当那个境界是不分别，也就是没有区别，
没有区别，你能做到没有区别吗？有区别的这些境界来了，你的心上上下下的经常有区别，你做不到。
道，还是要先实修。实修了之后再看佛经的义理，既能跟佛经的义理相通，而且你的烦恼疑惑也会减少很多很多。是这样的，你现在自己去揣测这个佛经的义理，好费劲好费劲，而且多有误会。因为佛经无外乎这个说有或者说没有，比如说有佛可成，有果可证，这是一类的，有殊胜的那种妙用，还有一种就是无生无死，无胜无凡，还有一类就是它无非是用这两种语言说。你要是就是不明白的话，就容易落到那种实有的有，或者实有一个没有，实有的有叫做常见，实有一个没有叫做断见，这两个见都不对。所以佛就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就像你们学那个妙法莲花经，一说都是无量劫无量劫的用功，无量劫的精进，随喜赞叹，但是一会儿一眨眼那龙女又现出成佛了，一会儿一眨眼提婆达多又教释迦牟尼佛了，那东西就是咋，就是不是在你的思义里的。所以说这个有和无啊，你如果落在一种思维中，这样的话这种思维既对你的烦恼跟疑惑不可能根本上断除，也对于修正也不一定是个好事儿，也不一定是一个好事。佛法中实际上的严格来说它是不立什么的，不立什么东西的，它没有办法去立，它的真相上就是没有什么可立。
这还有
就是世俗不是有一句话说，你所见到的就世界只有你，没有别人。这句话我理解首先去就是说。这句话是怎么理解？都是你产生来的，你看到的，或者是你的思想、你的思维。你
这个东西我不懂，你这句话是哪儿来的？你看看佛经里面或者哪个祖师说的，你不明白在这说吧。那个世间的言语有好多种，你现在不是看见我了吗？怎么会看见你自己呢？所以你那些就是那些语言，它到底要表达什么？我一时半会儿我摸不清楚。你要不然你就说佛经或者是哪个历代祖师大德的来说一说。他是一块学法华经的是吗？
我跟他说呢，我修一个法，
先修六字明也好。
我可以推荐修的修心灵之
眼。心灵是法华，他也不是学的，法华也有咒啊，也有陀罗尼啊。那陀罗尼没法学。
他呢，我跟他说过老师哈。
我
跟他说过以后啊，他的观点就是让我学法华，法经学的挺好的。我就挺好的，我就进步，就学法华经就好。
学法华经就是你学到第几品了？
是
续品。续品。你说是续品，
嗯，现在就很多人说到方便品了。
方便品，方便品说的那些东西全都不是，只有一佛乘，只有开悟见性，别的东西啥都不是，那些东西都不是佛法。方便品是说的这个。你要是说你学法华经有很多很多的利益，是不是能够有很多的利益啊？读法华经好好好，是吧？关键是持，能够持，就是说法华经的义理是什么，然后你持着它，你也不用老读它了，你老读它也可累，老读它也像除粪一样，老抱着它，持有一个东西还是像除粪，那是后面的了。读法华经的这种的好的地方啊，那佛举过一个例子，读法华经的人呢、啊、就是非常值得赞叹。就是举一个什么例子呢？就像是这个地啊，这个人要喝水，要找水喝，要找到河流，他就在走啊走啊走，走了很久，这个地都是干的，终于发现地是湿的了，那他就有希望找到河流了。也就是说，你能够愿意学习，愿意接受法华经，那就说明离明心见性已经是有希望了。但是心中心法就是只要明心见性，不求别的。所以说读法华经对修心中心法，它是有好处的。但是你要是只停留在读法华经上，那就差太远了。就是你这一生明明可以直接喝到水，你还在那儿高兴的说你这个地是湿的。
老师，坐上修是无下修的，坐下观照是有下修。
不是这么理解的，都是无相的，都是无相的，就是不要去着这些相，好相也不要着，坏相也不要着，这就叫做无相。还有一个心相也别着，色相也别着，色相就是哎，他这样了是学佛的，他那样不是学佛的了，别着这些。还有一个心相不着，就是心里头要一个好，要一个不好，这也是心相，也别着这些。
那这就啥也不行。
不是的，不是啥也不想。你在修行的过程中，你就只管不着，只管不着。后来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它朗然现前，你甩都甩不开。它并不是让你啥也不想的去放弃。现在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只管往下扔，往下放弃。到时候你就发现，这些东西都是，就是说的，全都是你的宝贝，全都是你的工具。那就好办了，那就叫做，就是什么什么，那个宝藏性海呀、啊，什么的大圆觉海呀、啊、之类的。
就是随着修的功夫，那个东西自然就来了，自然就属于自己了。
对，但是这个修的功夫是要妄想消歇，往下歇妄想。这个东西自然来了啊， 自然来的这个东西应该是你发现它一直在，不是它自然来了，你终于发现它，哎呦，原来它一直在，好冤枉啊。嗯，它一直的都没有离开过。嗯嗯嗯嗯，你也不能说它在或者是不在，就是这个东西没有丢过，这个东西是你甩不开的，并不是你修把它修出来的。但是你通过修妄想消除了，你才能发现这一点。你的妄想很吃剩，尤其是有的方向求这个求那个，你就不容易发现。
尽什么钱不求甚解，
但尽凡情。不做甚的，不就是但尽凡情，不对对，不做甚解。
老师，我理解这个学什么学，我们所学不管是哪个法门也好，跟我们这个世俗的说，就是其实我们学什么都是学修那个那一颗自己的自信心，就是这个清净心吧，就是要修那个真心，是不是这个？就是把这个妄想的心要把它去掉，实际上就是这不够嘛，妄心就是不够。我理解的这个对不对？
你理解的有道理，但是你理解的并不完全正确。你理解的就有点像那个神秀啊，
嗯，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啊，有道理的，有道理的。嗯，但是不能说它完全的就是符合。对于你这个阶段，可以这样认为吧。学法华能够得到一些毅力、利益啊，然后让你觉得很开心。但是你要是通过学了这个之后，有一个实修的法门，你去修了，你就更发现了，还是实修更快，实修更快。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智者大师九旬说妙，九旬说妙，一个妙法莲花经的妙字说了三个月，我们心中心法三个月已经永世不堕三恶道了。三个月你世间上的事基本上都不成为挂碍了，比如说你欠钱，比如说你跟家里人吵架闹离婚，这些事已经基本都不成为挂碍了，就是实修啊，心中心法就是到这个阶段，你说那些理论呢、通过绵密绵密的熏修才行，现在的人没有那种的精力去绵密的熏修，而且他的思想啊妄想太多了，你今天听了一下课，明天一走啊，回来再听课，跟原来的那种水平是一样的。他的妄想执着压根就没有消散，他听了之后显得消停点，一不听了马上就走了，回来又消停点，听了老半天，听了仨月还是原来的水平。但是你实修妄想执着消散的快，那时候的话明显不一样。实修他就不用啰嗦，他说经典也没有那么啰嗦。我们前两天学习法华经，就是给新中心的师兄学习法华经的，两天半就学完了。当然了，你可以再精读，但是有些东西呢，在他这儿他没有那么多疑惑，他一下子就过去了，就很快的就过去了。那你有疑惑，你多讲讲是好的。你像那福德福报受持读诵，这有什么疑惑呀？受持读诵的就是说的就是佛性的这个事儿。你要是佛性这个事儿你不了解不认识，没有亲证，你谈不上受持读诵，你怎么持它？你说吃饭睡觉你就已经不持了。
老师，我可以问你一个关于灵问题。
啊，你什么都可以说。啊，
我感觉你每天爬的挺辛苦，不是现在啥了，就是这个现象说的。
我们那个啥，我是周六周日才出去，没事儿。精力也不充沛，凑合着就这样。如果是精力不够用了，我会说的啊，不用你操心，谢谢你。那你说那工作中有的是比我们更伟大的，他为了工作他伟大的很，我们比不过他。
那个是不是在我们那个群他真的是没什么的，就算他不了心，他就做那么多的事情，他好伟大，他不累呀、真的在群里
累就休息，没有啥累了我会说。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这个就是实际上的话，你要真说法什么的不累，没有啥没有啥。这就是你要是论这个事业的伟大性，那些人为了工作的奋不顾身的那比我们伟大多了。但是你方向不对，你的方法不对，你越伟大越成魔也说不准。不要在这上去找，还是知见，还是知见，是智慧知见，其他的多少没有关系啊。
还有老师，你给这个见性，嘛呀，我觉得随时都不离开我们每个人嘛，每个人都就是比尔毕克森这个六根六尘。
那既然是不离开，你为什么还要求六根六尘？那个六根接触六尘产生更好的六识呢？你为什么还会有一些好或不好、顺心或者不顺心呢？
我就觉得这随时都是在见性啊。
那就是看你随时是不是都是具知足的，随时都是没有妨害的，随时都是充满了法喜的，那就看你是吗？
你看我发脾气，我烦躁。
你发脾气没有事儿，关键是别人发脾气了，你怎么样？你说你发脾气了，这有什么呢？谁都会发脾气，别人冲你发脾气了，你怎么样啊？
这就是见性吗？
那就别人多对你发点脾气还是咋的，能不管他吗？见性的这个事上压根就不存在相，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被相所左右，我们现在每天都被各种的相所左右，所以需要实修。如果光是空说了能够没有事儿，那就是就这么说吧，如果你确实觉得你自己没有什么问题，你不需要实修，你不需要实修也没关系，但是你如果不需要实修，你为什么还需要学习呢？
学习也是一种提升自己吧，就是也是。
你咋要提升？你那个不是随时都是性吗？你想要怎么提升性啊？
这性本来就是不能提
升的。那你要提升不是着相了吗？
这个认知给提。
认知那也不是性啊。
性它是。
你们学了没有那个如是性、如是相、如是体？
那老师，你咱发脾气让对方不高兴了，这和佛的慈悲不
对。那是另我跟他说的是另外一回事，他现在还没有那个啥呢，还没就是说的是他觉得他自己发脾气没有事儿，有可能是他任性。所以我说人家发脾气你怎么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管是人家发脾气还是咱发脾气，咱们看看那个事儿是对不对，错不错，咱们改正，我们改正，或者我们觉得他不对了让他改正，这就好。那至于什么方式方法的，那都是不关紧要吧。就是有的人把学佛定上了一个标签，就是不要发火，定上了一个标签就是不要贪，这就是刚开始学佛的人，由于贪由于发火产生了很多很多的苦恼，所以他就抱着了另外一个不贪不发火啊等等等等的节省啊节约啊等等等等的，这就是小乘的人，就是说的这些人在修行的过程中就是少欲啊，让你少这些欲望，让你的心思都用在修行上，这是好的。但是就把佛法贴成了固定的这种了，好像只能这样，实际上佛法是活泼的，佛法是活泼的，这些东西啊都是可以用来作为工具用的，那是将来再说，但是它也不等于是任性，那是后来再说。所以说你们在于这些小的细节上的，尤其是修了心中心的人，不要在这上过多的去纠结，我们是大乘的，我们是要开悟见性的，我们绝不是纵容你去干什么东西，也不是纵容，因为你每天还要修行呢。但是你在这些小细节上你在这纠结没有什么意义，你就修心中心的，你无论如何你就打坐，然后坐下的时候你就不理会它就行了，这样容易见性，你的事儿越多，见性的路上的事就是又多了一个东西。
郭老师，刚才我就在想，刚才那个师兄说就是这个见性是不是一个就是由量变到一个质变的一个过程？
是是，
开始的时候可能这块事情哎呀我那个修正一下，然后习性改变一点，那个地方
你的习性改变了吗？你可能通过修行压了，你要是过一个环境它又那个了，
然后也是逐渐的，就是最后就是突然一下就开悟，
开悟了就是知见转变了，知见转变了，观念转变了，
神秘，
破除神秘是佛法。并不是人家有一个神秘，我有一个神秘，祖师有一个神秘，不是的。破除掉你心中的那种神秘，
感觉就是一下明心见性开悟了，哎呀自己一下成佛了，就是说很神秘的感觉。
从你们的角度是成佛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从另外一个角度的还有另外一个角度跟你的相反，就是没有什么需要成的，还有这样一个角度呢，这就叫做无智亦无得已，无所得故菩提萨多呀，是不是啊？佛是有说过这个角度的。但是从你们的角度不说成佛，你就去成世间法去了，你或者这么说吧，度一切苦厄，破除烦恼跟疑惑。
老师我问的那个关于这个打气，这个打的是第七意识，是打死打掉那个第七意识。
第七是莫那识，不是意识。意识只问我们能够想象得了，我们能够感知得到的，那都是前六识。
那出一生身的是不是也是第七识？
一生身根本都不是你想的那样了，一生身是出地以后的菩萨了。出地以后那压根连八识都是梦幻泡影，连佛都是梦幻泡影。这个以后的话，他才有什么一生身，那是用来度众生的方便。就是他认为这个东西不是真的了，真的彻底的是不是真的了，不是吹牛的，真的不是真的了，这个以后他就可以有各种的身了，就是这么，佛法的妙用都是这样的。
那
你是出不了一生身的。那个叫什么来着，这个文殊文喜的那个老和尚不就是吗？他后来的话他在那做饭呢，文殊出现了，他拿个瓢把文殊一瓢的给他给打翻了，把文殊给打跑了。文殊视线，你看我文殊来了，我坐在你这儿呢，一下子给我在这做饭呢，你在这来干啥，你耽误我的事儿，一照例给他打下去了。文殊说苦啊苦啊，修行几大劫，竟被老僧嫌。 我修行了这么长时间被一个老和尚给嫌弃了，你看看，我修行修出来个一生身被人家给嫌弃了。你不要出那些幺蛾子，你整什么呢？也就是说呀，你说的出一生身，那是度众生的需要，那是众生的感，那是应众生的感，在他这儿根本都没有一个出，只是说的那个一生身的特点，它就像意念一样快，就像刚才你说的虚空，一想虚空，虚空就在你眼前。那个一生身的特点就是像意念一样快，迅速便捷，不受强的妨碍，所以叫做一生身。像一生一样，这个身体像生意一样这么迅捷，它并不是由意生出来的。
我问的意思不是说我出一生身
啊，那就行。打佛来也要打，
没事，你打他干什么呀？
不是，他说的是打坐的时候啊什么的，像这些出现什么的，那我不知道，我理解的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的是元音老人说过，就是说的是佛来斩佛，魔来斩魔嘛。打坐的时候不要理会这些啊，别的时候你要觉得我来了，那就是去看精神病医生去啊。
别去看那眼出问题，精神出问题。
但是您说的那个莫纳什和这个阿赖耶识，你说的是两个看不见的两条线。
看不见的线是指莫纳什，阿赖耶识就像是看不见的线后面那个演木偶的那个人。由于那个人在演木偶戏，在里头在那拽着线演呢，所以我们会看到木偶戏。然后这个人是怎么演木偶戏的？他是通过线去抽签他们。
是不是可以说就是组成这个业力网的东西？
啊，对呀、啊，是啊，是啊，你说的好好，是的，是组成业力网的这个东西。最关键的核心是在第八阿赖耶识，第八阿赖耶识就是由于我们那个微细微细的妄动要认假作真，然后最后妄动妄动妄动出来的这样一个灵魂的这个东西，所以就有了业力，就有了受身，有了生老病死，然后有了造业受报。
就这个东西也是，
是梦幻泡影吧？是梦幻泡影。但是你现在修行还没有力量，你需要先修行，需要你自己说出来，不是你学来的，你学来的东西都没有力量。所以在最早的时候，在过早的时候，你说这个空啊，就怕把那个修行给它断绝掉，也不好啊。你说李师兄。
哎，老师，刚才他们问什么是灌顶？
灌顶啊，灌顶就是说的是刚才忘说了，我们这个心中心法，心中心法就是我们那个大玉祖师当时在走播州的时候，播州的话就是一直在走着去念佛，然后念不动了你就走啊，走不动了就念不动了就大玉祖师念不动了就滚，滚不动了就爬，就是这样的话累及生定，感得普贤菩萨现身。普贤菩萨当时在民国时候就跟他说，这个法呀就是说的播州它是可以立证的，就是说在限定的时间内也是克期取证，在限定的时间内可以证果，但是这个地方就出了两种偏差。第一种人就是有的人他身体不好，他走着走着他可能命都可能要丢啊。第二种人就是说他特别特别累了，然后他就特别急切的那个心要证，所以就会见到种种的幻象，然后他认那些幻象做真，反倒容易入魔。魔啊，有的时候就是修正的时候你的心太急了，有的时候就容易，就有过这两种。所以那个普贤菩萨就跟他说，这个法呀就是不适合就是所有的人修，就是末法时代有这个法是适合现在的人修，然后就灌顶把心中心法传给了他，就普贤菩萨是给大禹祖师灌顶把这个法传给了他。然后呢佛心经里也有一段说的这个法叫正受，道法的都有很强的作用，何况正受，所以灌顶就是把这个法正式的授给你。按照密宗来说的话，这种的就是灌顶啊来说的都是要有人要亲授给你的，要口耳相传的，就是说他用嘴是说，你用耳朵去亲耳去听，他用嘴亲口去说，就这种的关系的，这种的都是需要灌顶的，就是这种传授的这种修行方法。像密宗的其他的那些黄财神什么的破瓦法他也要灌顶的，慧基啊这一类的，准提啊这一类的都要灌顶的。但是
准提我们那个时候不一定没
灌顶。那就是说的是看是两种情况，因为这个南老他受灌顶的时候也是一种普灌的或者是无相的灌顶啊，所以说他就把这个了。就像我们修六字明你直接的修不用灌顶也可以，那就等于你修的时候就等于已经给你灌顶过。因为灌顶分好多种，一种是有形象的灌顶，还有一种无形无相的灌顶，那种是心心相应。但是心中心法的这个就在末法时代就得通过这种有相的方式灌顶，很简单，把这个法正式的教授给你，然后你去把这个法好好的去修，他也不要求你修多，就是三年。这个灌顶不是我们个人之间的，就是说是元音老人给你灌顶，我们是带元音老人带齐老师给你们灌，我们之间还是师兄弟关系，因为齐老师还健在。灌顶就是皈依啊，实际上是自心的皈依，实际上是自心的皈依。自心的皈依有，要是简单来说有两种。第一种是你不皈依邪魔外道，比如说 掉啊，那一些啊，对吧？在我们佛教来说，它就属于外道，不皈依那个，这就属于是皈依。还有一种皈依，按六祖坛经不是说了吗？要自信皈依啊，皈依自信。所以最后啊，都回到你自己的心这里来，佛法也没有在你的心外，你心里再也不外求、哦、这个叫做自信皈依。这个需要明心见性，需要你修行，需要明心见性，认识到你自己的心的本来面目，这个东西就叫做皈依自信。佛法都是启发让你打开这个的，所以这个要明心见性以后了。前面的这个就是说的是不皈依邪魔外道，这样就可以。至于说这种皈依要不要找出家人去做证明，你自己看。但是最关键的是你的心行，你的心行上就是有两种，第一个是不皈依邪魔外道，第二个是心不再流浪，这两种。
就是外在这一种到寺庙里面这种形式不一定要有，不是必须。
绝对不是必须，在佛教这里没有任何一个必须，哪怕是修行的这个事儿也不是必须的。但是在末法时代的这些众生啊，妄想执着太深重了，所以就是必须修一下心中心也可以，就只要是三年，也许通过三年你这个修行，有可能这一生啊一辈子都不需要再通过有相的修行了，那就是自己的心地的调整了，都有可能的。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哪些不甘的？你说的越直越好，越实在越好。
每次必须在两个小时以上。
对，那你睡觉每天还必须要几个小时呢？
手结印不能断。
对对对，手不是不能动，就是手印不能散，不能散开手印去给人家开个门，然后嘴里头还说着话，嗯啊，对错什么的，嗯对，哎对对对对对，嗯，就是说的你不起于坐，
多次是
你可以多做是可以，刚开始你多做可能也受不了，这个时候会有人教你，慢慢的这习老师他们会跟你说，或者你周边的这些修心中心的，还有你看祖师的，你刚开始的时候不要太急，太急的话你的手太疼，你多做做不了多长时间，因为心中心的手印结得很紧，你结上了之后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多少都有一些手疼。
老师灌顶之后修心中心法可不可以要孩子？
要孩子跟修心中心法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是凡夫来说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你各方面你做不到完全没有关系的，你心里头没有把握，你迁坐以后去要孩子就比较稳妥，迁坐以后你的心性啊就是更稳定，哪怕你不明心见性，你的心性也更稳定。不管是要孩子啊，还是结婚啊什么的，还是出家呀，就这一类同样的这些东西，就是这些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算是比较重大的事，迁坐以后再那个，迁坐那你心性不稳定，你觉得你没事了，那可能到时候修行起来有困难，就不知道怎么样了，这个都说不好。所以说呢，本质上来说的话，要孩子不要孩子没有不相关，但是你自己看，如果你自己觉得你要孩子对于你修行啊有一点那个，那你就是迁坐就是三年呀、啊、三年也来得及啊，三年也来得及啊，你哪怕你到后面的话，你就是三年以后生出来也行啊，三年之内你要生出来的话，就是说的那就要喂奶呀、啊、干什么的，那不是麻烦吗？事儿多吗？他毕竟不算是个小事儿，有一个新的小生命，就这么说吧。要孩子的人也可以来修心中心。
那我可以穿插不结印的简单的打坐。
那种呢就是也可以的，但是它不能代替心中心的修法。心中心的修法按照佛心经上说的非常的清楚，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所以说就是要每天至少做两个小时，至少做一千天。那其他的时候你要用功，你可以结方便定印，念咒语啊，那种也可以，但是它不能代替每天两个小时的定课。每天两个小时的定课做一千天，再也没有其他的固定的了，就这个东西是不得已的一种固定，其他的学习啊什么啊那些啊都不是固定的，你自己看，怎么样能够让你减轻妄想执着，怎么来？
就如果修心坐的时候，感觉自己在做打坐期间没有念过一千遍。
不可能，那是你自己感觉，那是你瞎感觉，那是你的妄想啊！对对对，因为我们是一分钟十到十二遍，一分钟十到十二遍的话，一分钟就算是十遍，也两个小时也多少了，也就是说的是1200遍，也1200遍了，1200遍呢，你就是已经多出来多少了？多出来五分之一了，你后面还有佳作呢，咋可能啊？还有一个这些树啊，归根到底它也是一种方便，你这个在树上你要较真，你能较出来什么真啊？不用补，不是这个补法了，补的是你这个心，你就担心害怕的这个心，随着你的修行，你这个心慢慢的就没有了，不会这么担心啊害怕呀、啊、不会不安啊什么的了，就没有了。实际上这些树不树的它也是个妄想，但是前面你要先按照规矩这么修，没有必要这么纠结了。就
老师，像我这边我说800多座，就是说需不需要加座？我从来没讲。
你现在是主要是你的思维的观念呢，就是那些没有用的东西少想，不要从那些没有用的东西上去衡量它。加不加做不重要， 如果你认为你没有加过座的这种的多座是好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只有一个千座，你在千座内你多用用功是好的，你到千座以后你再用功也用不上力量了，因为千座后的妄想执着那个疑惑也少了很多了。你要是没有明心见性的，你千座以后就是拖泥带水，一会儿又这样一会儿又那样，哎呀，就是好像是没有烦恼又有点烦恼，又有点烦恼又没有烦恼，就跟你现在的心态相近。还有一个八百座的我记着是谁啊，这里头
有个八百多座
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人就是，不是我说八百座左右的，就是像千座以后，如果你这个见性这个地方上不撤的话，就是说的就像是又好像是有烦恼又好像是没烦恼，又好像是有疑惑又好像是没有疑惑，就这样的话就是后面的再后面再用劲就用不上了，越往后用劲儿越用不上了。所以在千座内你多用功是好的，你千座内你用了功了，就是你至少别人说起来你自己也不会心虚，也是好的。再说在千座内用功它都容易帮助你不着相。
那我这边就是说就是每天就是一下子过四个小时，还是分开来过两个小时两个小时过？
不挑最好。挑啥挑？
再就是坐下我这边怎么去做中枢？
别做了，你就这么想去研究它，不对。
我不做了。
不是，你们王老师不是也是说了吗？观照是减法，你都不要说怎么去做功夫啊。这句话这时候就有用了，不要想着怎么去做功夫，这句话加了个东西，咋这么别扭呢？你要看一下禅宗的，就看那个血脉论，看过没有？没有看过应该看一下。古时候的这些元音老人说的东西，元音老人说的这些东西的佛经上是有的，佛学大辞典上的这些东西都有涵盖，但是元音老人讲的这些故事都是禅宗里面的，那个五灯会员呀、无门关啊、闭言录啊，元音老人讲的都是出自这些的。那么其中的话就是这个达摩的这个血脉论，这是禅宗的祖师啊，禅宗的第一代祖师，在中国来说那是拿到佛的亲传的。你去看一下，就是禅宗的经典是这么多，禅宗是不立文字的，但是禅宗在大藏经里是最多的，是最多最多的，留的最多的文字。那么禅宗的初祖达摩祖师他有四篇文章，但是那四篇文章据我个人分析来看的话，那几篇文章其他的不一定是他的，最厉害的就是这个血脉论。血脉论能让那些着相的人恨死他，着相的人看着都要气死了，都是就要把他给毒死，要不毒死他，他们都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得势力，因为他那顶上说的很清楚，见性的人才是出家的，不见性的不是出家的，见性才是成佛，不见性不是成佛，佛无因果，佛无造作，佛无持戒，佛不犯戒，佛不持戒，那持戒可以升天，念佛得善果，这些东西都不是究竟。大家说起来，那些人就是恨的要毒死他，但是这个东西非常的犀利，很干脆，他接下我们那个就是好多的那些错误的那些东西给他贴上去的，就是我们的心里的这些漏脸呀，在世间法的这些漏脸，有的时候到佛教里头是贴了一些善，贴了一些修行，暂时给他压服住了，给他补住了，他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撕开了，他是直指见性的，是非常非常犀利的。一个是达摩血脉论，一个是那个传心法要，尤其是达摩血脉论，对于这些东西就是驳斥的是非常非常直接的。所以说应该看一下，就是说这是自古以来传诵的，就是两篇文章。那任读老人说了，任哲老人说了，一篇是达摩血脉论，一篇是传心法要。这两篇文章就是很值得看。你只要先看看那个，就是你这些拖泥带水的没有必要的东西，你想这么多了，你要想这么多，你吃不吃东西都成个事儿了。你说你学一个佛法怎么出来这么多事儿呢？本来可以很简单，你先见性，后面呢你吃不吃什么再说，那是你迁座以后你再去琢磨的。你现在迁座内不要在这些上面，就是说的是去弄，就说你用了劲了，用了心思了，但是这个心思要用对地方，用对地方了你见性可以很快。你现在就是要减掉这些多余的这种的过度的这种的用心思，你老是说自己不对，这也是打妄想。这属于罪上更加了一层罪。哎呦，我这不对了，我那不对了，你这么一想把那些不对的又犯了一遍，你改就行了。
老师，我问你一个现实问题。
对，
从佛经来看，人死了以后都进入轮回，那咱们上坟还需要每年多少？
不是你要上坟，是家里人，你说你天天没心没肺在这待着不去上坟，你说你妈没生过没死过，你家里人受不了啊，你他们要上坟你就陪着去上呗。你说你妈没生过没死过，你妈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你家里人一听要气死了，那都不适合跟他这么说。去上吧。
我这次穿衣裳也是黄鹤禅师的。
对对对，黄檗禅师的传，就是说的是等觉妙觉犹是丹家所汉，那个声闻缘觉还是客座儿，什么实地什么什么的，这都是什么的什么的挑挑单板汉什么的，罗汉披之佛是厕所里的纸，就说的是这些。他并不是贺佛骂祖，是我们自己在心里头给佛法立了好多好多的东西。你这些立这些东西，如果消除于你的病，你就、方便的暂时的安利他。但是你不能永远的固定的立在你心里，那样就跟佛法的宗旨相违背了。佛法是非常非常活泼的，这个活泼可以将来用来让你去断除一切情况下的烦恼跟疑惑。
你说我们老师，我们灌顶之后，该吃肉吃肉，该吃鱼吃鱼。
那你该被杀被杀，你该被别人吃被别人吃，你该被别人烤被别人烤，你家里人该被别人杀被别人杀，该被别人烤被别人烤，行吗？如果不行的话，你就最好的先别吃，不吃了也是好事。但是话说回来，你如果实在是那个什么抑制不住啊什么的，那也先修，修了总比不修好。修修之后的话，自己觉得吃了不对，这样改是也很好。就佛法它不勉强，它只能说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好的。但是做不做在你，它也不勉强。
那我有给家里人做饭，家里人都吃荤。
你是有办法的，但是你现在的家里人比什么东西都重，所以你弄不了。其实它也未必是重，这个东西你自己看。还有啊，我们佛教徒在这块早就有生活规范，佛教徒的可以用三净肉啊，也有说过的。三净肉，三净肉就是你不去杀它，你别自己老是去杀。不是为你杀的，你别见着它被杀。暂且的就这样。这只是佛的，这只是这个只是佛教的其中的一方面，就是不许这样不许那样。佛教还有另外一方面呢，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菜豆是蔬，随缘是素。随缘是素就是有的人他根本都没有想这么多，他吃饭只有这个了，他吃了一口了也没有什么。还有一个，这个肉它是一个药引子，它可以治病。那这个时候你吃了不是犯戒，它有好多好多种情况，它还有好多好多种情况。佛教它是活泼的，但是最开始的时候的话，不做这些，不吃这些是好的。佛教是不赞成杀生的，就简单来说，佛教不赞成杀生，就是佛教不赞成别人杀你，这是好的，这是因为你具佛性啊，你有成佛的可能性啊。
那老师做饭能够怎么看这个放松和效果？
葱和蒜的这一类的问题，对于我们在家居士的，我觉得是你能避免的当然好，那是属于生活品质很好的在家居士，生活品质不好的凑合着得了。打坐实际上是有影响的，如果你修别的打坐，那就影响更大了。你要是说就这么说吧，你去练瑜伽，你去练道家的功夫，有的东西绝对不能吃，一吃就破了。我们还没这些讲究，没这些讲究，是他们讲究的比我们厉害。所以说打坐的时候肯定会有影响，吃葱吃蒜吃肉，打坐的时候会有影响，别理会它。只管持咒，只管持咒，别理会他。有这些困难，也就是怎么说呢？自己克服过去，怎么克服？不理会他，只管持咒，把它熬过去。就是你吃了这些东西，你打坐不容易清安，这是肯定的，这是肯定的。但是佛教中并不是为了这个，佛教中是说的是这些东西本具佛性，何必呢？另外一个葱蒜这一类的，就是容易增长你那些就是不有利于修行的心呐，比如说是发火呀。淫欲啊，所以说吃那些不好。还有一些你像吃蒜呢，它是你说话口臭啊，你还没说话，人一听离得可远，那不注意你跟他们结缘啊，就是这一类的。
也就是说我们打着心中心吃肉和吃了这个葱和蒜，
应该这么说，吃肉的人也可以来学佛，但是你学了佛，对佛教就是有了认识，你应该知道吃肉不好，吃肉不对。
吃肉的问题我们不对，但是这个在家做饭这个肉葱和蒜让你炒菜
我就哎呀，那调料多了，我跟你这么说吧，那中药没有多少是肉啊，百草呢都可以用来那个，它只是没有葱和蒜。
爆锅的时候用的葱姜蒜。
哎呀，你就别想那么多了，你要是现在的话在这一块过不去的话，你就这个葱蒜什么的比那个肉什么的稍微好一点，你用了也就用了，没有啥，你先别多想，你现在先自己先修，这些东西是细节问题，不在这上去纠结了。马祖说了，那个有一个丞相嘛，他是吃他老是有这种吃肉的酒席，老是吃肉的，他觉得不合适。马祖说了，吃那吃不吃啊？马祖说吃是你的路，不吃是你的福，吃是你的路，就是吃是你应得的，就是我们挣了钱，我们拿这个钱可以去吃肉，这叫吃是你的。不吃是你的福，你要不吃它了，你留下来无量无边的福德，跟他结了好的姻缘嘛，是好事儿。不吃是你的福，就是这么说的。所以说啊，你这个修行啊，你就是弄了好多别的这些东西什么的，你不对的尽量的不去做，这就行了。另外的，万一在修行的过程中，你什么的有一些东西啊，你觉得你这些的不该做，但是你还是做了，你就以后尽量的
的不犯，继续往前修就是了，也不要老是纠结，老是纠结，老是纠结。实际上在大乘的，哎呀，就在大乘的菩萨界里面，你发心为了救度众生，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在世间滚滚，然后呢要改正这个贪嗔痴，但是贪嗔痴慢疑就是扶不住，改不了，犯了，犯了这个时候的话，在大乘菩萨界里头，你就是有了犯了这些贪嗔痴慢疑的错误，没有犯大乘的戒，侵犯都算不上，因为你知道它是不对的，你也用功了，但是你就是降服不了，这个不算犯。你看大乘菩萨是这样的，大乘菩萨是鼓励你去修行，忽略掉这些细节的。
嗯，不吃黑，
但是不代表着纵容啊，你可别理解成是纵容。
嗯。
你想不，你今天来是想认识新中心啊，还是想怎么样？你今天来想干啥？咱俩聊聊，聊个两分钟，我看看。你今天是别人劝你来的是吗？
就是那个，我是在一个六字名那个群里面，那些师兄们。
那你修了六字名没有？
因为他们说我打坐这个情况不适合去这个，应该去修新中心。然后
你打坐是打多长时间？
有两三年了。
就是每天每一次打多长时间？
每一次两个小时左右。
那你确实是，你有这个功夫，你修心中心进步很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不是说你有功不想打坐，你只想看书，那你又说你打坐打了两三年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开始打坐到现在有每天要坚持。
我们的不是打坐，我们的是结印持咒，让你看经书很容易懂。你修了心中心，等到你两百座两三百座，你要是看不懂金刚经这一类的，那确实有很大的问题了。也就是说一般的人过了两三百座金刚经啊这一类的这些经啊是能看懂的，就是佛经啊是容易看懂的，历代祖师开示都容易看懂。我这么说吧，有一个人他说他能看懂，他连易经他都能看懂了，他兴奋死了。我说那你可别在这顶上用功啊，你这用功用错了。他觉得可高兴，后来他真是他卖房子的，最后变成研究易经加卖房子，他自己还乐得很，走岔路了。你修了心中心，妄想执着减轻了，这些文艺啊也容易通达，因为你容易看出来作者的想法，尤其是看佛经，由于妄想执着减轻了，看佛经容易看懂。如果你妄想执着不清的话，你看佛经就是老是堵到那儿，学习起来也很艰苦啊，也很辛苦。虽然能得到那点乐趣，跟你实修了没有妄想执着那个乐趣没法比，没法比，那种大安乐没法比。所以说实修了之后让你看佛经是容易看懂的。我们实修主要的是在于受持，并不在于读诵它的功德，就是能够接受它的义理，按照它的义理去行持。在不知不觉中，你这个行持就是跟佛经的究竟义是相符合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不可同日而语，就你看经典你可以了解一下元音老人的，你看一下元音老人的，你认同不认同他？还有一个，元音老人跟其他的大德比起来，你觉得他怎么样？这样的话就是比较正修的一个路了。就是说元音老人他是修心中心过来的，你看看他怎么样？
我觉得他说的更轻，就是
那元音老人是修了心中心才会这么说的，包括齐老师。所以说你也修呗。
我就想让你纠正一下我这个错误。
不用不用纠正，心中心法是等到你实修为主，到时候的话的那个佛经啊，就像实用操作手册，你不明白了，你到时候再翻翻，能够解决你当时的一些问题。当时的心里又卡到这儿了，纠结到这儿了，又开始较真了，放不下了，你看一看，可能就放下了。这个时候是可以看的。那平时的话的，你就以学开车为主了，就不是一直抱着驾驶员手册了。到时候有个车你就会开，驾驶员手册以后会开车以后再补，那就会非常容易。
谢谢郭老师
啊，没事。
我跟你说到佛经，我一直觉得有一个疑惑出来了。金刚经里边讲，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可是您觉得这又不是梦，就是这世界很漫长呀，它的梦幻泡影，这个是佛来的，这个概念不对，意识。对，
怎么感觉出来的，就是那个感觉出来的，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他的感觉出来的就是因为你多了妄想执着，他没有这些妄想执着，就是这样感觉出来的。你不是感觉出来，就是你的妄想执着消掉了，包括你想要感觉什么消掉了，你就会发现果然是这样。所以佛教不会说感觉，不会说知道，不会说明白，他会说悟，他会说心领神会。这就是要表示跟那个明白，跟那个知道，跟那个感知要不同，要表示出来不同。但是他也不是傻子，他也不是糊涂，他这种的智慧就是佛教的智慧，是广阔的智慧。这需要你消些妄想执着，这个妄想执着就是有一种劲儿，这种劲儿让你要明白它，要研究它，要抓它，这个劲儿消了它就会现前。
可以这么理解吗？说就是其实人是无生无灭，
你这个理解生了这个理解了，所以你这个理解啊，没有，就是说的力量太小， 力量太小。
一切放到明心见性之后，是吗？
先实修容易明心见性，不实修就像阿难，佛问他心在哪儿啊？答答答，能答出来七个地方，但是都不对。那佛怎么说？佛十个地方来显，全都是对的。你看，先实修，不要听自己的那种的妄想，不要听自己的那种的见解，不要随着自己的妄见解走，就是往下消消消消些那些念头啊，那些逻辑啊。但是该干什么干什么，这个不影响。然后呢，就是到时候你就会证。而且我们这个法是有佛的加持力的，而且它跟世间法也没有违背，不会违背的，不会违背它的。就像是你去掉了枷锁，你去掉了枷锁，你也可以去干活，你也可以去跑步，你也可以去生孩子。但是你现在的事儿还没弄完，去生了他就多了一个事儿，也不一定是好。
老师有个学员问，就是想灌顶，但是呢，他又担心两个小时下不来。
我们在这聊天都聊了多了，就是说的心中心的修法没有什么难度，因为它不是要求腿，它不是静坐，它不要求腿，它是就是说的是散盘也可以，然后结印持咒，结上手印就是念咒，念够俩小时就行，谁都可以，就看你愿不愿意干，就是手疼，手疼也不会疼死你，就完了。
能不能先灌顶，再过上两年再修行？
没有必要，越早的修你越没事儿。你觉得那个就是从你来说，你觉得心中心法是好的，是高的，是难的？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它挺容易的。你早修完早没事儿，早没事儿了，你早干什么都好啊。就像是你背着，不是刚才说了吗？背着枷锁你去生活，你去工作，你不如你不背枷锁，你去生活工作也很好啊。佛又没说不让你生活工作，佛是让你安隐无忧的生活工作，这是最起码的。它跟生活工作不违背。你要是不修，你的生活它都互相违背。妈呀，生活跟工作互相违背的很。
老师，那佛经里边提到咱们今生的富贵哈，那之后前世的这个善业恶业，今生
的这个。你说的对，你说的这个是佛教的这个因果呀，就是你想不明白想不清楚，就佛给你这么说一说。但是这些就是给你说的，就是这么说吧，这是电影里的情节，这还是一场电影，它不是实有的，但是电影里面它是要有情节的，这个情节就是因果，所以有今生有后世。有的人呢，学佛的人他想不明白，为什么我有这样的遭遇，他没有这样的遭遇，佛跟他说了以后他就安心了，这就是佛说因果之法的原因是在这儿。它就是一种方便让你安心，实际上你这些遭遇本身也不是真的，他那些受的好的也不是真的，它都不是实有。还有一个佛说的那种概念你要注意，佛说的概念不是前一世今生和后一世，不是三生三世桃花多少什么的，不是那个。佛说的是所有的过去以及现在以及所有的未来，这就叫做过去现在未来，这就叫做三世。三世诸佛是说的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他就已经把所有的时空的观念给他涵括了。但是现在我们那不了解佛法的，老是说前一世是干啥的，以后你能干啥什么的，那都已经误会佛法。佛法一般一说都是无量劫。还有啥？
谢谢吧，没有了，老师，谢谢。
没事儿，你看看有什么，还有什么拿不准的，你就大胆的说。
上前坐了以后，就自己就可以都看到。
对，先上座，先
行。对，心中心法跟净土法门比起来，它就是实干，它是实干型的，它通过实修，这是一个它的主要的一个脉络和纲领。通过实修，你妄想执着轻了，显得你就容易开悟见性。当然了，还有别的一些好处，比如说心情好一些了，事情变得顺一些了，身体也好一些了，那就更不堪了。就是这些好处，但是它就妄想执着轻了，松动了。你的那些固有的概念去掉了，你就觉得没有那些烦恼了，然后的话就容易开悟见性。所以心中心法就是实干实修，修了之后再谈这些见性的事儿，也不啰嗦，说的可直白，三言两语。没有问题了就灌顶，还有什么？
没了，
那就灌顶吧。
灌
顶是不是我给你们灌顶？是诸佛菩萨给你们灌顶，我是代元音老人灌啊。